沉浸式参与每一场讨论，偷窥普通人的笑声和八卦。本周我们将就堕胎权展开讨论，是该听从孕妇堕胎意愿，还是尊重生命权利？一起看看碰爪里的年轻男女对堕胎权有何不同见解。我是爪爪，一只每日穿梭在碰爪瓜丛里专心吃瓜的茶。如果有什么地方让你脚趾扣地、脑洞大开，别忘了帮我们评论转发。如果你也想参与话题讨论，那就请下载碰爪 APP 来偶遇爪爪我呀。
Every day there's a boy in the mirror asking m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比如说我们家里人想打掉这个孩子，但是医院的医生又不同意，那这个时候应该听我们的还是应该听医生呢？会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句子叫保小还是保大，那你就把小也算成生命权利里面了，因为你要放弃一个人的生命来留下另外一个还没有形成生命体的一个基层生命。
我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国内没有保大还是保小这一说法，在医院里的统一做法就是保大人。国内里面的话就是未出生的婴儿是不算上主观意义上的人的，他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形成的生命。生命权，尊重生命权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在这里说了一个，说如果一个女孩，一个女性她怀孕了，她想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她所有的家人都不同意，那她是应该听她的还是听她家里人的？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生育权是在谁身上？不是，就是这个就讨论到了一个问题。我刚好在看这一章哈，就是生育权是算谁的？如果生育权是女性的权益的话，那她就有选择生或不生的权利。
是啊，
对，但这个跟她跟任何人除她以外的任何人没有关系，除非是说比如说她那个胎儿太大了，引产它会损伤你的身体，医生说我建议你最好生下来，因为你不生下这个小孩你打掉的话对你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哎，这种建议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其他的话，他就是比如说我跟那个男生结婚了，我现在马上就要离婚，然后他跟我，但是我怀孕了，他说你不能打掉我们的，打掉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们俩共同的孩子，所以你不能打掉他，他是我们两个的。可是在法律上面规定的生育权是只属于女性的权利。
哎，你说的是对的。
对，因为刚好就是你说到的这个地方，我想到了一个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新闻，是二男那边终于推翻了堕胎反堕胎法，就是他可以自由的堕胎了。
就是现在还是有大部分人会在知道你生的孩子性别的时候会选择是否堕胎，就是讨论是归讨论嘛，就是具体法律规定大家其实都清楚，然后问题权利在谁身上也是知道的，个人也都有自己家庭的这样一个情况在里面。但是就是当问题会出现的时候，还是会有人想说，就是因为女孩哎想要堕胎，要不要同意她这个样子？因为有的人觉得应该支持，就是自己家想要决定自己生孩子这个权利这个事情，还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社会环境嘛，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你有这个想法，你这么做，我觉得也是有理由的。我觉得谁觉得不对，谁继续自己怀着好了，别拿这套来恶心别人。医院也是出于人道主义来考虑，怀孕方就这家里人也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嘛，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而且支持打胎，也不是说支持打胎，就支持自己方支配的，也有话题是这样的，说就如果你不让他打掉的话，那这个孩子生下来也是没有人爱的，那他的生命权利本身就被剥夺了一半，就是这个爱你是没有办法给予他。
但是我支持可以自由堕胎的理由完全是因为这是我的身体，就是如果生育权是只独属于女性的话，那他就是跟医院也好跟其他人也好也没有关系。而且有一个点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就是有一些政策的变化会导致医院态度的变化，比如说很多年前 对不对，大家都提倡独生子女的时候，那他们做的事情跟现在就完全是相反的。
就是大概是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吧，不管是你怀孕是三个月或者一个月或者是已经七八个月了，都会被拉到那个医院强制性引产，一家医院可能都能 就是处理这种问题处理个上千。因为小兔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医生嘛，就是不知道你就是在医院看到这种你们医生做医生对胎儿怎么看？
胎儿是生命，但是问题是首先胎儿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人，其实任何情况下、
就是、
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保大还是保小这个问题，因为法律规定是禁止保小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将来生孩子的时候你老公或者你婆婆会不会要求保小保小的，在法律层面是不允许的。如果真的发生什么，首先自然情况下这种矛盾的情形不会出现，医学上基本上没有存在说两个只能保一个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假如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了，你家人是没有选择权的，法律规定了必须保大人。
所以那些电视剧上演都是骗人的吗？
都是为了制造剧情的矛盾，为了挑拨社会的矛盾，为了吸引眼球或者你的关注。
然后那医院这边就是大概遇到那种想堕胎的妇女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有点像那个离婚方，就是离婚那边劝和好吗？
医生会冷静的问你啊，这孩子要吗？然后如果你说要，然后医生马上就好开心，哎呀恭喜你啊，你都要当妈妈了之类的。就如果没有确切的话，医生心里默认的是这个孩子你不会要的。而且所谓的这是一个生命这种事情，我觉得很扯，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母体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二三十年，有着庞大复杂的稳固的社会关系，去要求这些活着的独立的人牺牲自己的权利去保护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一个个体，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就是因为知道性别而堕胎这一个事情作为一个权衡的时候，就证明这件事情应该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有偏差或者说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才会这样想。
你知道性别之后你要选择堕胎，这本质上是一种什么？这本质上是对于两种性别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的一个比较和衡量。
哦，对。
那么你应该消除这个现象的重点在于提高女性的地位和强调女性的价值，而不是通过剥夺女性的自身意愿和权利。
就是
还有问题在于，就首先是一个女性，然后当她听说自己怀的是一个女性之后，就想剁掉女性，她对自己的性别是否也存在不尊重的情况呢？但是我也会有一点这种奇怪啊，这种就像我有一个表妹，她就是连怀了两个男孩都生出来了，然后第三次又怀孕了，发现又是个男孩，她真的不想要男孩了，她想要个女孩，所以就把她剁掉了。那这样合理吗？
不能，就是禁止去判别婴儿的性别，是为了保证一定程度上的男女平等，而不是去消除他的堕胎权利。这是两件事情，因为我们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不太平等的社会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为了当初为了消除这个不平等，也是为了推行对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所以才搬出了这个禁令，就是医院禁止你看性别，但不是禁止你堕胎。
就是那些没出生的婴儿，他们都在未来。本质上和100年之后的人和2000年之后的人没什么差别。我们要考虑的首先就是现在这活着的人。
那我只是说针对于就是知道性别堕胎这一说法，就是我觉得知道，因为现在是不允许知道性别了，你要堕胎还是你有堕胎的权利啊，跟知道性别没有关系吧？
不是，有的人的论点和论据在于因为有很多人因为知道了性别就选择了堕胎，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就干脆禁止堕胎这个事情，这样就避免了因为知道性别而堕胎这个。
但是我觉得就是堕不堕胎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争论点是胚胎它究竟算不算生命，或者说它发育到怎么样的程度它才算生命。但是我不是很同意李白那个说法，说没生出来就不算人。但是有一些就是当胎儿发育到七八个月大的时候，虽然说他没生下来，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取下来的话，它是可以存活的。
因为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就是他除了是一个自然人，他还算一个社会人。在你没有生出来的那一刻，你没有社会关系，你就不算一个社会人，这是在法律上规定的，这不是我说的呀。
我的意思应该是法律这样规定合不合理。
有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你看医生他每天不是他肯定经历的堕胎的人和事情会比大家多吧，那他觉得这个事情你不堕更好，那你觉得他到底说的对呢还是
我们没有觉得不堕更好
啊？是就是前两天那个新闻的说他会不会有自己的看法，有一定原因性呢？
我们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是 personal 的，不是 professional 的
啊。
换句话说，我觉得应该不要堕胎，那我就自己生下来养着好了。但是你要不要生下来养着，那是你的事情，我没有发言的资格。而是我觉得胎儿的生命权这个东西本身就很扯，他又没有义务，他哪来的权呢？
确实，好像没有这个权吧？现在，比如在网站上最近经常看的这种宣传，但我看，包括我看评论，我看其他东西，包括我自己做的时候，我想的都只有一件事，就是。你能就是告诉别人的只有今天你看就别人看到你说的这些人里面能看懂的这你才是你能做到的，而他能看懂多少就是你说了多少，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如果我把这个话给说出来的话被人听到了，我觉得他是应该仔细想想这个事情要重视一下，大概是这样。
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我就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到底是因为什么堕胎的。其实如果女性她在那个怀孕前三个月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胎儿的，但是可能三个月之后她是慢慢能感受到胎儿心跳的，可能在别人的意义中她就是她觉得就是指一个胚胎不是一个生命。但我觉得母亲其实能够很好的去跟你的胎儿去连接，能感受到胎儿的心跳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体去看待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在思考，就是女性就是已经感受到胎儿在她身上去进行一个跟她的互动了，她是在什么情况下再去考虑堕胎这件事情呢？我会就是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女性是真的是觉得这个胎儿有影响到她对未来的一个掌控力呢，还是说我们目前的社会没有办法给予担心母亲更多的权益和保障呢？不期待她的出生，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不期待的出生，就是我们在这一块的时候完全没有去听到一个母亲真正的心声，她可能会觉得还有就是社会上所灌输的一些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单亲母亲，然后你所抚育所养育一个孩子要对你的人生造成多大的那个变化，以及对你的整个发展是有多大的那个牵绊，你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有多高，就是一直在刻画这些，完全没有听从一个女性，就是一个母亲真正的一个心理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母亲真正想堕胎是为什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也讨论过了，就比如这个母亲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她就是不想要儿子了，在知道自己明确怀儿子的情况下，她想剁掉再要一个女儿有错吗？或者她生了两个女儿了，就想要个儿子？他就想希望他的人生就是好自成双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应该尊重还是不尊重呢？就是明显就是他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性，不是因为我对，就是我是那种什么，不是因为我的观点是就是那个重男轻女的思想，就是因为我目前我的孩子他是一个，他有两个男孩了，我就是喜欢女孩，我就是想拥有一个女孩，但是我现在又怀了男孩，我就是希望打掉再怀那个，这样。因为这也不是因为完全因为性别，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去导致他有这种动作的，那就一定要被批判吗？
我觉得队长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在判断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虽然说结果是已经决定的，然后情势和状态是已经决定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通过这个状态就判断已经发生了什么问题，真的可能会有家庭情况不平均这样。就是虽然现实生活中男生比较多，但我家里的男生也是比较多的，可能现在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个体生育的自我判断权是比较大的，这样他会避免很多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你只要自己能决定，那么后续有很多问题是会解决的。
就是你说他就是想要个女孩，所以就把男孩打掉了那个。他没有被获得任何选择性别的权利，没有被赋予这个权利。
为啥没有被赋予这个权利啊？
因为你不能基于性别选择一个人， 因为这个性别是一个生理特征，而不是一个病理特征。
主要我是觉得这个情况啊，首先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中国国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如果一家养三个男孩，这个压力是不是承担是有点大？
那你就不要再生，不要怀。如果你要怀，就只能是生男是男孩，生女孩是女孩。
那你怎么去平衡？我国又想要计划是又想要多生，然后又想那个。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多生，是因为人口数量下降，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
但是我选择我生什么样的人，我是也是由我决定吧。就我是一个本身，我是这个生命的决定权啊。
那我问你，如果这个是合理的话，那我可以因为这个孩子长得不是我想的样子不要吗？我可以因为这个孩子头发长或者头发短就不要吗？我可以因为这个孩子嘴大了还是嘴小了就不要吗？
你这个不一样行吗？ Oh. 还有就是你这个首先这个头发长头发短
不一样，
头发长头发短可以剪短啊，你头发短本来就可以剪短啊。
那胳膊长胳膊长胳膊短呢？头发多头发少呢？
嗯，这个属于生理上的，它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改变。男女性别这个，
那你可以做变性。你如果一定要这样讲的话，你可以做变性不是吗？
变性也是出现发展，
就是变性是这样的。
你始终没说清楚到底哪里不一样，也就是说这只是你
人的不一样。我说首先变性这个是基于人的自身的一个选择，我身为一个男孩，我觉得我因为男孩这个身份让我感到羞耻，我不喜欢男孩的时候我可能选择变性。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是个，就是你首先下来你生下来这个男孩他就是个正常的男孩，你就会因为你自己一己私欲把他变成女孩吧。
而且你觉得男孩的压力更大，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啊。你现在按理说你彩礼和陪嫁应该是一样的，但还女孩也要学各种兴趣班，也要上学有学区房，也要读大学，也要读研读博。你为什么女孩会觉得压力更大，男孩就是为什么会觉得男孩压力就更大呢？你本身不就是因为觉得男孩你要给他投资更多，他将来是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给你带来更多的就是他将来是要这样的，你本身不就是带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的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之所以一个胚胎会发育成男孩，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 Y 染色体上面有一个睾丸发育基因。如果就是这个基因和你决定这个人长不长眼睛和决定这个人有没有舌头能不能说话没有什么其他本质的区别的。有很多
有很多的
性别发育畸形。这个人他是个 SY 的染色体，但是他的睾丸生成基因没有表达，所以他发育出来的外表看起来就是女孩。所以这个东西你如果说基于性别来选择的话，本质上和你基于基因来选择没什么差别的。
是，但是我们回归一下现实好吗？现实世界现在就是，如果你生个男孩，你是要为这个男孩承担他的成长这个资金，还有学业资金，包括还有
你这个是反的。
但是女孩是没有这些问题的。哎呦，
你这说的是错的。
我说的是大部分人的想法，目前社会这个现状，这不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想法是你说的这个是现在想法现状，但是为什么政策上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真的可以这样执行，就是因为你这个想法就是导致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根源之一。
哦，会让我们有这方面的倾向。
对，
那是
你本身要对任何一个孩子都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而不是说都投入大量，就是对孩子投入大量成本，但女孩除外。
我觉得这个我们
女孩也应该投入一样多的成本呢。
我们这个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三千万光棍吗？他们作为基本盘，
我觉得不完全，
啊就是、
其实不完全是因为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这个问题，你要考虑的其中一点就是他们的适婚年龄是不一样的，
一样啊，
男性和女性的适婚年龄是不一样的，
百分之多少？1.17倍还是1.11倍？对吧 ？OK， 所以说当他们适婚年龄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多光棍出现。结局就是这些不能提供足够的筹码的人就没有机会娶上媳妇儿。
但是这仍然是基于个人意志来导致的。
没有个人意志，这是数学。 这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去，
只要
去获得配偶，
只要你能找到，只要你能找到眼光足够低和能看得上你的愿意的女性就可以。
不，你再怎么样，这些人也是被淘汰的，就是说没有办法。
但是这些人具体到底是谁，并不确定，不是吗？
对吧？现在出现了这些人，你说这些人是谁？不知道。我觉得一些标签，比如说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就是一个硬指标，对吧？他们收入低，所以他们活该单身，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女性人口比例少。为什么女性人口比例少？就是因为生育政策。
嗯，
什么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啊，对吧？我回应一下这个标题，就是在我们愿不愿意要孩子之前，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衡量的尺度，就是领导愿不愿意给我们准生证。
哦，就是我们有没有继续生的权利。
对，我们有没有生孩子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天生的，这是要有一个证件，要不然会有罚款，6到10倍的一个罚款，现在没有了。但其实你要看到现在的政策其实也一样，对吧？我允许你生你才可以生，我不允许你生你是不可以生的，生育权这一直是被剥夺着的，它是一个授予的权利，而不是一个自然人自然产生的权利。
我不觉得是在被剥夺，因为我是觉得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伴生的，而且实现所有的局面和福利都是有代价的。也就是说，如果要可以随便生的话，那社会是负担不起的。换句话说，我作为活着的人，我的权利就要被剥夺了。
如果可以权利就要被剥夺了，随便生，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邻居，对吧？他1996年才开始结束计划经济，现在是2023年，20年。我们是1978年，我们20年以后是98年，差不太多。
邻居到底是谁？
南亚大邻居，对吧？人口比我们还多。
印度吗？
啊，
所以就那些活着的人就活成他们现在这样子，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活着。
印度是一个有500多个。国家也好，种族也好，文明也好，就是他们是不通语言不通的，和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比较大一统的一个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他那种情况下，他都能发展到什么呢？现在人均收入已经有接近我们的一半了。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的20年前能不能接近到现在的一半？不能。
那你现在把你的收入砍成现在的一半，你愿意吗？
把我的收入砍掉一半，然后呢？
然后给予你随便生的权利，
我愿意啊，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
那你移民印度啊，
一个权利。
那你移民印度啊，这是
你所有的权利其实和义务是对应的。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权利是和义务对应的。OK， 那当你失去了这个权利之后，你失去了哪项义务呢？养老的义务吗？但并没有。
我失去了养3个、4个、5个孩子的义务啊，否则的话，这个
那是权利，
你不要抚养吗？不，你
抚养
孩子是义务，你生孩子是权利，你抚养孩子是义务。
但
是
你
被
剥夺了这个权利，你要被剥夺了哪个义务 ？OK， 生孩子权利，抚养孩子义务。你不让你生孩子是权利，那你被剥夺了哪个义务？
你也没有你被剥夺了抚养这个孩子的义务啊？
不，生孩子权利，抚养孩子是义务，不让你生孩子是一种，
你就没有生抚养孩子的义务了。那你现在问题在于，过去不是不让你生，你可以生，但是你要交罚款。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这个权利的话，那么抚养孩子这个义务你自己个人承担，
okay，
而不是叫全社会来承担。
那这个哦，你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像印度一样，现在是14到15亿或者16亿的人，
你现在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如何是用那个极少的钱和极少的汇率去养活那么多孩子，并且培养我们的一些军队也好，科技的发展也好，怎么用那么多钱去培养？因为当时的钱其实是可以算到了，很多东西数据都是公开的嘛。那你就证明他是如何养活就好了。
OK， 首先第一件事，口粮，对吧？你首先要有足够的口粮。我们的口粮是在什么时候比较高的？是从1974年开始。1974年发生什么？日本的化肥，就是日本支援了中国的化肥厂的建设，然后在整个80年代的时候，大量的使用了化肥和农药，就是这种化工产品，然后让亩产的粮食从10000多斤降到了1000多斤、1400多斤、1300多斤，大概还有其他粮食也涨到了一个300-500斤，比如大豆。然后500-600斤的样子，就是说首先我们是融入了一个国际社会， 不叫国际，就是全球化的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然后我们承接了很多其他国家承接的产品线。
针对
然后大家
针对这个论点，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哎，可以。
所以就是说，你已经证实了，我们之所以能养活现在的这些人，是靠着其他国家的扶持来实现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生产力来实现的。
不是扶持，是应该算是科技的援助。对对，科技援助也好，
所以
科技的互利也好。
如果我们自己的生产力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的话，我们为什么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呢？
而且其他国家的援助我们没有付出，
因为当在70年代的时候，经济已经崩溃了。
但重点就是我们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援助，我们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什么代价呢？
哦，
对，你给人代工，然后你付出了。这个
我们不需要出口，我们不需要低价出口我们不能加工的粗矿产作为交换吗？
我们不需要
这个交换不是很正常的一种交换吗？怎么这不行吗？
需要提供土地、
是很正常
场地和人工吗？
而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你提供了这些，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它确实给你带来了一些，比如说一些基础的科技啊，比如说生产线。
这个局好，这个局其实我们
哎，我还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到1970年我们接受，但是我想说，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开始实现计划生育好像就是八几年的样子吧？
对，八几年的样子。
那么现在证实了我们社会发展的比那时候好的太多了。
相对应的，在儒家文化圈中。另外那几个国家，它从一个比较穷的，对吧，被打散的一个状态，然后发展到经济比较发达的状态，它用了多少年？你首先你要承认我们，你如果想说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是不一样的话 ，OK， 那你得从数据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去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怎么不一样？我们是快呀，还是慢啊，还是比他们都快，还是怎么样的快？对吧？你如果从一个叙事的角度来说这事儿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摇回我们的堕胎权好不好？
堕胎我来说一个现实吧，就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朋友，他是产科的，他不是产科的，他是那个计划生育科的，已婚的妇女的堕胎是现在是挺费劲的，他们科里有指标，一天不能超过几个人，两个人，然后未婚妇女也在劝你们要不要结婚，就孩子来的很不容易啊，什么什么，就开始说尽量不要去堕胎。女性堕胎的自主权在什么时候结束？比如说在胎儿多大的时候，4个月、5个月、6个月、7个月
都不可以结束呀。我8个月我不想让她活了，我就不要她了，怎么了？因为生下来是我养啊，如果生下来不是我养，那你。不对，第一个身体是我的，第二个生下来是我养，义务都是我的，我竟然没有选择他的去留权，你不觉得很扯淡吗？
那换个角度来看，他已经是一个生命体了，然后你再谋杀个生命，
但是他是不是生命体不关我的事情。
说个事儿啊，7个月以后的孩子是可以生下来存活的，7个月。
是
OK，
不好意思，
那我想问你。我再想追问一句，就是说如果不想要这个孩子，为什么要拖到大月份呢？没有，如果这个人大月份再去堕胎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从医学伦理上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7个月以后他是一个可以活着的孩子了。
但是在法律，
可是6个月、5个月出生就活着的也有。
对，而且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只要
不
出生，他就不算是人。他只要不出生，他就不算是社会人。
Okay.
他只是一个有东西的东西。
那等于说，他比如说他8个月大了，他可以生下来。如果你要不让他生下来是需要在子宫内把他杀死的。如果他没有在子宫内把他杀死，他生下来了，你是不是这医生要不要抢救？
那没办法，他已经出生了，对于我来讲我应该会救吧，他已经出来了，那我就没办法了，就是他那么晚抢救，马上这个手术就要打，看看我出来里面是不是这样的。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two
soft voices blended in perfection。如果你也想参与话题讨论，那就请下载碰转 F 来偶遇找找我呀。
the boy